安德烈·沃麦克，《罗马书》27集。欢迎来到安德烈·沃麦克福音真理栏目，专注于神无条件的爱与恩典的教导事工。当你领受神的话语，将那不可朽坏的种子种在心里，突然间你看到自己痊愈了，是早在你感觉自己痊愈之前的，是早在医生说你痊愈之前的。你首先会在心里看到医治，过一段时间，医治就这样诞生了，就这样产生了。接下来是安德烈的时间，欢迎收看星期二的福音真理栏目。今天我将继续罗马书逐章逐节的教导。今天是我第六周的课程，我们正讲到罗马书8章6节。我告诉你，这是个强而有力的大能真理。保罗是一行接一行，一句接一句的。通过罗马书，保罗系统性的教导了这些真理。若你错过了其中任何一节课程，或即便你听过了，我都鼓励你去我们的网站获取完整课程。关于这个主题，我们有本全新的书《保罗马书：保罗的恩典巨作》，其中有我的教学内容，以及我为罗马书做出的注释。我们还有 CD 与 DVD 等许多资料。在节目最后，我们会公布所有信息。我相信今天的教导会祝福你。但是今天讲的只是罗马书的一部分，你真的需要了解它的全部内容。我们正进行到罗马书8章6节。圣经说，属肉体的思想带来死亡，属圣灵的思想带来生命和平安。让我再读一下第7节，原来属肉体的思想是敌对神的，因为它不服从神的律法，其实也不能服从。让我花点时间解释一下什么是 carnal 肉体，你知道吗？这节中的希腊原文单词，希腊单词正是墨西哥腊肉酱对豆的由来。它的意思是肉。若你查考史特朗经文汇编索引，意思是剥去皮肤的肉。它并不是指我们所谓的肉身，也不是指身体的皮肤。Carnal 的字面意思就是指肉，所以我们称辣椒与肉的菜肴为墨西哥腊肉酱对豆。所以这个词的意思是单单局限于物质界与自然界，是指一个仅仅通过眼睛看世界的人。只通过他们的五种感官——形、声、闻、味、触，肉体 carnal 等于被五种感官主宰与限制。这样的人与属灵的人正相反，属灵的人即使意识到外界有属灵世界，也知道在你里面有个属灵的你。这个世界不仅仅只是物质的、自然的、有形的世界。然而，可悲的是，来到这个世上的我们都是属肉体的，我们都在被形声闻味触所支配。当你重生时，这种改变不会发生在你的身体上，改变是在你的灵里发生。例如，《哥林多后书》5章17节说。 如果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的已经过去，看哪，一切都变成新的了。你的身体不是这样，你的身体不会改变。若你在得救前是个男人，或得救后你还是个男人。即便你堕落入某种跨性别之类的事，但你的身体就是你生来要成为的样子。你的生理性别决定了你是谁，你的想法不能决定。总之，关于这个话题，别让我打开话匣子。但是，若你重生前是个男人，那么重生后，你仍然是个男人。如果你是女人，你依然还是女人，你的身体不会改变。而你的魂、精神与情感部分、感觉与性格部分都不会因救赎而改变。现在，这些是可以被改变的。当你开始更新你的思维，改变思维方式，接下来你就能开始体验到心态和情绪的完全转变。但这些不是自动发生的，你的身体和魂没有在救赎中得到拯救。哥林多后书5:17说，如果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的已经过去，不是将要过去，而是已经过去。你旧的一切已经过去了，并且都变成新的了。你的身体、灵魂、精神、情感部分并没有变成新的，但是你的灵变成新的了，在你里面有一个灵人。当你认耶稣为主，从前的那个肉体的罪性的灵就消失了，他已经死了，都过去了，而你在基督耶稣里成为一个全新的人。所以说，不仅外界存在一个有神、有天使、有魔鬼的属灵世界，在你的里面还有一个灵人。而属肉体的思想并不仅仅局限于粗鄙的罪恶。很多人认为，当你说某人属肉体时，你指的是强奸犯或杀人犯等等上述糟糕的事。它包括了这些糟糕的事，强奸或杀人，这些罪犯都是属肉体的。但你知道吗？有一些非常敬虔的人，过着比其他人更神圣的生活。但是他们却是属肉体的，仅受形声闻味触这五种感官所支配。他们不相信物质世界之外还有任何东西存在。实际上，我之前见过一些病人，现在我想到的是一对夫妻，他们的身体承受着巨大的疼痛，我为他们祷告，命令疼痛离开，命令医治出来。我说，奉耶稣的名，我相信你已经痊愈了。而他们说，好吧，我要去找医生看看。他们才刚刚经历了疼痛离开，然而，除非有证据，不然他们就不会相信所发生的。总要有些客观文书或某些医生来验证才行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就是属肉体的。这不代表你很糟糕，不代表你很罪恶。我想说的是，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，这就是属肉体的。我为你祷告，如果疼痛没有离开，于是你就说，好吧，什么都没发生。为什么没有发生呢？因为我还能感觉到疼痛。这就是属肉体的，并不意味着你有罪。我也不是说疼痛并不存在。但你看，属圣灵的思想意味着你能接受整个领域。在属灵领域，你已经被医治了，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已经得了痊愈。那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同样大能就住在你里面。在你的里面有死而复活的大能，这是真的，这就是事实。若有人说，除非我能感觉到，否则就不是真的。 这就意味着你是属肉体的，你只受限于五种感官。你被形声为味触而支配，你被限制了。圣经的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说，信是对所盼望的事有把握，盼望之意是在谈论未来的事，信是对所盼望的事有把握，对看不见的事有确据。这里说的是看不见的，并没有说他们是不存在的，他们确实存在，是属灵的现实，但他们是看不到的，你无法用形声为味触去感受，这不是属肉体的，是在属灵领域。这就是信。信就像一座桥，能够令属灵世界的事实进入到物质世界。你可以翻到列王记上六章八到十六节，以利沙与他的仆人出去攻城，他们泄露了亚兰王的作战计划，亚兰王听见了，就打发兵下去围困多滩城，要捉拿以利沙。以利沙的仆人看见了，他说，哎，在我主啊，我们怎样行才好呢？他慌了，我们可怎么办呢？以利沙说，不要惧怕，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。你知道吗？若你是属肉体的，若你认知到的现实是根据形声闻味触，那么这就是属肉体。如果你是属肉体的，你会说以利沙在撒谎，因为他们只有两个人，他的仆人和他自己。可你看看对面成千上万的亚兰人，一千人、两千人、五千人、一万人。若你相信物质世界的现实就是全部了，那么以利沙是在撒谎。这种许多人认为那些信的人也是在撒谎。当信的人坐下说，我已经痊愈了，很明显的你还有疼痛，你却说你痊愈了，你就是在撒谎。如果你是属肉体的，你只相信五感与物质世界才是真实的。那么对你来说，没错，这的确是个谎言。但若你是属灵的，并且意识到有些东西是你看不见的，而这本神的话语就是你如何感知属灵真理的方式。这本圣经是一面属灵的镜子，这就像一扇窗户，让你透过它看到属灵领域正在发生的事情。若你是属灵的，在身体看起来没痊愈时，当医生还未验证时，你说你已经痊愈了，这就不是谎言。属肉体的人无法这样做，因此这会带来死亡。一个属肉体的人不会相信任何按自然规律上还未证据确凿的事。但是一个属圣灵的人能相信，在这个物质领域之外还有其他的存在。所以列王记下六章十五到十七节中，当以利沙的仆人说，以利沙说，耶和华啊，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，使他能看见。这并不是针对他的肉眼而说的，因为我向你保证，他的眼睛肯定是瞪得像碗口那么大。听着所有他要对付的敌军，他的肉眼在那看，而以利沙祷告求神打开他的心之眼，让他能看见属灵的领域。而当神打开他心里的眼睛时，你知道吗？亚兰人并没有消失不见，亚兰人还在那，在山坡上有火马与火车围绕着他们二人。所以以利沙所说的都是真的。若你有属圣灵的思想，若你把属灵领域也考虑进去，并承认外界有属灵领域的存在，在你里面也有属灵领域存在。以利沙说的是真的，与他们俩同在的却是更多，只是不在物质世界，是在属灵领域，但属灵领域是真实的。外界的属灵领域和你里面的属灵领域是真实的。 许多观众试图用物质方法来解决问题，而问题的根源实则是属灵的。你试图改变表现，试图行为矫正，你总是在处理你的行为和想法，你却没有处理你的灵人。你需要重生，你需要让主把罪性从你身上除去。罪性强迫你犯罪，而你需要让耶稣住在你里面。告诉你，就在现在，全世界范围内有很多人刚刚顿悟了。你刚刚得到了神的启示。你一直试图用属物质的办法去解决属灵的问题。就在现在，你正在说，神啊，请帮助我，神啊，我需要你，我的心需要被改变。我需要戒掉的不是喝酒或吸毒，也不是到处发生不正当的性关系。我需要的是改变我的心。如果这是你，屏幕上有我们的号码。我鼓励你打进电话，会有同工与你一起祷告，你现在就可以重生。你可以让你的旧罪性被除掉，让神住在你里面。我告诉你，这会翻转你整个人生。请打这个电话，我们有同工与你一起祷告。我向你保证，这会令你的生命焕然一新，甚至有些已经重生的人，你的本性已经被改变了。但你仍然尚未体验到神想要你拥有的自由与自在，因为你是属肉体的，你仍旧局限于那五种感官。也有些观众，我所说的在外界和你里面都有属灵领域存在，这番话对你来说是全新的，你看见的只是镜子里的自己，你看的都是你的外表，却不知道自己的里面是怎样的。我有成百上千个小时的教导能帮助你发现。在你重生时发生了什么，以及你现在所拥有的，你需要开始研究这本属灵的镜子，神的话语，好看清你是谁。当你这样做时，正如这节经文所谈到的，属肉体的思想只局限于行生为位处，就是带来死亡的。但属圣灵的思想，神的话语即为属灵。神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若你是按照神的话来掌管你自己的思想，这将在你里面带来生命与平安。再说一次，肉体也包括了极度的罪恶与严重的罪行，但在此它是指一个被行生为问处而限制的人。这样的人是完全受自然领域主宰的，属肉体的思想是敌对神的，敌对的意思是神的敌人。他在与神征战，神是灵。约翰福音4:24说，神是灵。神是在属灵领域中运行的，而神的话语完美地描绘了这一切。好叫你知道，当你重生时，神在你的灵里和外界属灵领域中所做的一切。你要做的是开始靠神的话行事，而非靠你身体的感觉告诉你的去行。如果你仅仅局限于行生为位处，你就是在与神征战。因为神不是属肉体的，他是一位属灵的神。他在行动，他已经在属灵领域中提供了你所需要的一切。在你的里面，你已经被医治了，你已经蒙福了，你已经兴旺了。你的灵里已经有爱心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忠信、温柔、自制。根据加拉太书5:22-23，这些都已经在你里面了。但是有些人说，可我也不知为何，我就是感到抑郁。若这是你，你是属肉体的，你是凭感觉行事， 你需要去找到圣经的话语，然后你要说我不在乎，但圣经上说我已经得到了爱心、喜乐、和平，因此凭着信心，照着圣经说的，你已经拥有了。即便你感觉不想做，你也会开始行动。这就像是用力把水桶戳进井水里，你使用你口中的话，你将会进入你的灵里，汲取出圣经所说的你已经拥有的爱心、喜乐、和平。很快的，你的情绪开始被信心支配，而非你的感觉所支配。我告诉你，我现在讲的这些棒极了，这令我的生命焕然一新。我行事是借着信心，而不是借着眼见。哥林顿后书五章七节，我是凭信心行事，不是眼见，这才是我们该有的样子。然而普遍的基督徒是借着眼见行事，而不是凭信心。耶稣供应给你的一切都已经板上钉钉了，但那是在属灵的世界中。通过信心，你必须进入到灵里，把你属灵中的真实带出来，成为你身体上的现实。你已经痊愈了，可能没有感觉到痊愈，你要靠信心去相信。圣经在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说，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已经得了痊愈，这件事早就已经完成了。你不是在等待医治的到来，你已经痊愈了，你里面已经拥有了与叫基督从死里复活一样的大能。现在你要凭信心把它吸引出来，不要属肉体，别仅仅依靠你的感觉，要凭神的话行事。因为神的话就是灵与生命，这样你就进入了属灵领域，接着你就把它带进了物质世界。这就像把一个水桶戳进井水里，如此你就能汲取到属灵的能力。我告诉你，这彻底改变了我的生命，彻彻底底的翻转了我的生命。你知道吗？就在上周六，我很荣幸的参加了今日医治之旅活动。是住在洛杉矶的布奇和朱莉安·哈特曼组织的。朱莉安的许多种疾病都奇迹般的痊愈了，为了康复，他曾花费了$30多万。现在我们大概有40到45个得医治的见证影片，包括人们死而复活、多发性硬化症痊愈等等。你可以访问我们的网站观看影片。总之，上周六有8位已经痊愈的人参加活动，他们的故事都在医治之旅当中。他们现在每天都有一档固定的播客栏目，一周7天。他们教导医治，分享个人的见证和经文。所以在我们的医治之旅中，有8个人正在做这件事。能成为其中的一份子，极大的祝福了我。他们让我过去，因为那天是他们播客栏目的1周年纪念日。于是我到了那里，我聆听了大家的分享。总之，我想说的是，这8个人中只有1个我祷告过的。那就是尼基奥琴斯基，他现在是尼基温勒，已经结婚生子了。我曾为他祷告过，但事实上，尼基的信心是非常坚定的。这不仅仅是我的祷告而已，这位女士，她是相信神的。所以说，这些痊愈的人们，并非因着我发挥了某种恩高，传递给了他们，或是他们依赖于我而痊愈。我所做的，就是和他们分享我在这里和你们分享的内容。他们掌握了这些真理。罗克尔·哈德森的心脏病和红斑狼疮都痊愈了，各样的病都好了。耶利米·格拉斯的多发性硬化症和情绪问题都已痊愈了。特蕾莎·霍夫特林的斯耶格雷氏病 等其他病症都痊愈了。我们又再次提到了麦克浩斯，他的胸部曾长了一个肿瘤，有我的两个拳头那么大。他为这个肿瘤拍了照片，然而他也痊愈了，只是掌握了这些真理。于是他发现，在灵里他已经被医治了。于是他凭着信心伸出手得着了。尼克尔马尔巴赫，他从自残与自杀倾向中痊愈了，并不是通过我为他祷告，而是因着他掌握了真理。我也许会落下一些人的名字，辛迪梅扎斯，我记得这是他的名字，他来自荷兰，他身上许多的疾病都痊愈了。他曾无助地从楼梯上坐着滑落下来，他无法走路，非常痛苦。就这样，一个接一个的，这些见证还在继续着。正是这些真理让他们看见了他们在灵里所拥有的。信心让他们进入属灵领域，并将医治带进身体中。如果你被局限在物质中，那你就是在限制神。圣经说，原来属肉体的思想是敌对神的，因为他不服从神的律法，其实也不能服从。接着第八节又说，并且属肉体的人无法得到神的喜悦。属肉体指的是那些仅仅局限于行生为位处的人，是那些不能超越感官的人，他们无法相信摸不到的东西。也不相信无法抓在手里的东西，这样的人无法得到神的喜悦。这并不是说神恨恶你，但信心是神所喜悦的。希伯来书11:6说，没有信就不可能蒙神喜悦。你不能一边以神的信心行事，一边又被行生为问处限制、支配和主宰。你得超越你的五种感官，而超越五感的方法就是学习神的话语。神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一旦你开始读圣经，你就会从中得着，比如医治。彼得前书2:24，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得了痊愈。在你看到医治之前，在医生能证实之前，在疼痛消失之前，你已经得到了，你得到了各样属灵的福气。以弗所书1:3，你要相信神的话，接着信心就会开始释放出神的超自然能力。